此时，日军开始进攻宾阳，想切断昆仑关与宾阳的联络线时，第二军军长郑延年叫郑作民第九师放弃昆仑关。但这个师此时受叶兆的节制，撤退时出现溃散的一幕。参加过武汉会战、田家镇大战的师长郑作民遭日机轰炸而亡，整个部队也垮掉了。日军迂回宾阳，布防在南宁至宾阳公路正面的叶兆第37集团军也陷入崩溃，纷纷后撤。蒋介石叫白崇禧指挥各部夹击向宾阳迂回的日军，白崇禧回复：我各部伤亡太大，在日军迂回下全线产生动摇，已无法展开攻击。一个月后，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，何应钦总结了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八个弱点，其中一个就是正面作战部队常因敌人侧面迂回和威胁即行崩溃。2月3日，赶来的日军第18师团接替第5师团阵地，重新攻占了昆仑关。宾阳县城在前一天傍晚也陷落，桂南会战就这样结束。会战中，日军被毙杀2000多人，自己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伤亡就不说了，十多万军队被击溃。虽然昆仑关的钉子一度拔掉了，但整个桂南会战仍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。蒋介石在1940年2月21日冷着脸飞到柳州，入住羊角山官邸，准备召开检讨会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日本人的炸弹也来了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午睡初醒，20:15闻机声，命卫士审其方向，悬乎警觉，敌机必来炸鱼，乃即披衣整装外出，其匆促之情，待不至于西安事变之雏焉。余知敌机如来炸柳，其目标必在于，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。少顷，敌机20余架齐向洞上投弹，旋又来袭，低空俯冲投弹，弹皆着洞上右方50米至100米之山巅，击伤卫士12人。日机是得到情报后专门来炸蒋介石的。幸好蒋介石判断准确，反应快，听到敌机声后就近藏到山下一个天然洞穴，否则必死无疑。这是他继武汉撤退后最惊悚的历险。蒋介石还是沉着的，转天仍按计划召开了会议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他开出8年抗战中最严厉的一张罚单。对会战后期的溃退，蒋介石不能释怀，追问白崇禧。白崇禧说，当时守备南宁到宾阳公路正面的是叶兆的部队。蒋介石对叶兆说，你是守过南京的，有功，但现在该枪毙。叶兆解释，第九师不听我指挥，擅自撤退，我也没办法。第九师干部说，叶兆在战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毫无当机立断的决心。结果是白崇禧督战不力，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，陈诚指导无方，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。直到抗战结束，张学良退出现役，腾出一个一级上将名额，白崇禧才重新晋级。陈诚直到1947年因冯玉祥退出现役才得以递补。除白陈二人之外，被惩处和查办的高级将领还有罪名为抗命避战贻误大局的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兆，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；罪名为优柔寡断未能挽回战局的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廷瑶，撤职查办；第36军、第66军、第99军的3个军长撤职查办； 第36军参谋长、第49师师长、第106师师长撤职查办。第9师师长郑作民因阵亡而免咎，但该师分号被取消，成为无名师。第135师师长苏祖新也受到惩处，只是稍微轻一些，撤职留任。被记功的只有三个人，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，第46军军长何轩，第76师师长王凌云。包括杜聿明在内的第5军的干部没被提及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不再担负指挥各部队的职责，指挥权转归张发奎第4战区。惩罚之重可谓空前。正如前面说到的，原因有两个。其一，广西是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咽喉，太重要了。二是蒋介石担心日军趁势经柳州进攻川黔大后方。罚单开完了，蒋介石长出一口气，飞走了。那么日本华南方面军到底有没有打柳州的想法呢？最初其实是有的，参谋长根本博为此专门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陈述构想。别以为他的作战计划仅限于打柳州，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战略攻势。这个攻势听后会叫人心里咯噔一下子。按根本博的计划，打下柳州后，以第5师团和第18师团为主力，组成三个所谓追击队，每个追击队3000人，直接进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，同时派一支部队沿长江进攻，另一支部队向长沙逼迫，牵制薛岳的兵力，在华北、山西的日军渡过黄河攻取西安，武汉的第11军抽出一支精锐部队直下成都。依根本博看，在这种攻势下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必然崩盘。可以说根本博这个设想非常大胆，日军高层拿到这个作战计划后是什么反应呢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用4个字评价这个计划：天方夜谭。同样以胆大著称的板垣认为这样做过于冒失，他的想法是尽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。在板垣看来，把战线拉长，就算攻占了重庆，也不能保证就一定降服国民政府。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战时陪都怎么办？军事就是冒险，这是918之夜他所坚持的。只是现在他已由大佐成为中将，变得持重了。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。5年多以后，日本投降，那时的根本博是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。虽然此人不怎么样，善于投机，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激进派，也不是传统的保守派，而且善于打小报告。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战计划时，会发现他比后来冈村宁次的重庆攻略早了好几年。前面讲过，桂南会战最后失利，蒋介石难以接受，最担心的就是日军经柳州顺势进攻重庆。柳余路，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。它类似于三国时的子午谷山路，虽艰险，但却可以直插长安。魏延一直建议诸葛亮从这里进兵。如果当时诸葛亮采纳，派骑兵出子午谷去长安，魏国就将面临巨大危机。可是求稳的诸葛亮每次都绕到岐山，已导致5次劳而无功。1940年根本博做了次魏延，板垣征四郎做了次诸葛亮。当根本博的作战计划被板垣扔掉后，重庆国民政府消除了1940年之初的 最大危机。这个隐藏的危机在后来被忽视了，所以很多人不明白，一个桂南会战，蒋介石为什么处罚了包括白崇禧、陈诚在内的那么多将领？秘密正在于此。几个月后，在欧洲，法国被德国降服，他们已经没力量再控制印度支那，于是日本趁机派兵冲入印度支那北部，滇越线和桂越线由此全部中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占领南宁已没什么意义，日军也就撤出了广西。